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法轮功所说的心性是指什么呢？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一书中讲到，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所以说，心性提高上来，功就会长，身体就会发生大的变化。法轮佛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那么也就是说，法轮大法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法轮大法修炼是以法轮为中心，法轮是有灵性的旋转的高能量物质体，存在于另外空间。李洪志先生给修炼者的法轮每天24小时旋转不停，真修者读法轮大法原著，或看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或听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或跟随大法学员学练，也能获得法轮。法轮能自动帮助修炼者练功，也就是说，修炼者虽然没有实时在练功，而法轮却在不停地练人。这是当今在世界上传出的所有修炼法门中，唯独能够达到法练人的修炼方法。旋转的法轮具有同宇宙一样的特性，它是宇宙的缩影。佛家的法轮、道家的阴阳、十方世界的一切无不反映在法轮里。法轮顺时针内旋度己，从宇宙中吸取大量能量演化成功。法轮逆时针外旋度人，发放能量普度众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在修炼者附近的人都会受益。在李洪志先生的著作《大圆满法》中讲到，法轮大法是使修炼者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与其他任何功法都有根本的区别。它的独到之处主要有以下八点。一、修炼法轮不炼丹不结丹。二、人没有在练功，法轮却在练人。三、修炼主意识自己得功。四、既修性又修命。五、五套功法简单易学。六、不带意念不出偏长功快。七、练功不讲地点时间方位，也不讲收功。八、有我法身保护，不怕外邪侵扰。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去掉执着心，在修炼中放弃任何不正确的追求，就一正压百邪。所以说，法轮大法在理论上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修炼方法，不同于各家各门派的炼丹学说。法轮大法修炼分为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等诸多层次，修炼一开始就处在很高的起点上，为修炼者和修炼多年而不长功的人提供了一个最方便的法门。当修炼者的功力和心性达到一定层次后， 实现在世间修成金刚不坏之体，达到开功开悟，整体升华到高层次。大智者学正法，得正果，提高心性，去掉执着，方为圆满。下面播报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所获得的多项荣誉。截止到目前，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世界上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法轮功修炼者，还有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有幸得闻法轮功真相。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纷纷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褒奖及感谢，多达1700余项。自2000年起，李洪志先生连续四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其实，在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也获得过许多奖励和肯定。1993年9月21号，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道文章，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1993年12月11号至12月20号，李洪志先生再次率弟子以博览会组委会成员身份参加于北京三元桥的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北京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李洪志先生于12月15号、12月17号和12月20号做三场报告，并获得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1998年5月，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调查了解。同年9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12553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 97.9%。 1998年11月24号，上海电视台报道法轮功已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在上海及世界其他国家广受欢迎的情况，称全世界已有1亿人在练法轮功。明慧网2004年9月14号发表了一篇报道，见证了李洪志先生应天津电台邀请热线直播时给听众调整身体的情况。文章中写道，1994年3月，师父来天津举办第二次学习班，师父在这期间应天津电台早晨一个栏目的邀请做了一次热线直播，其中有一个情节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师父接了一个热线，是一个男子打来的，听声音年纪应该在40岁左右。他开始说自己身体有病，跑了很多地方的医院也没治好，非常疼痛，非常痛苦。他问师父法轮功可不可以治他这种病。师父讲了法轮功对病的认识，告诉他要想练功必须放下自己的病。师父讲完以后，那个人说，李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调理一下。师父讲，你现在正疼呢是不是？那人说，疼得很厉害。师父说，那好吧，我们所有的听众凡是这个部位有毛病的都可以照着我说的做，大家站好放松，想一下你有病的地方，站好放松放松。然后时间过了大概五六秒钟，师父说，好了，大家赶快活动活动。然后师父问，好了没有？那个人说，好了。师父又问，真的好了还疼不疼？那人说，不疼了，太谢谢您了，我对着电台的方向给您磕头了。师父笑着说，不用。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了那个男人的哭声，他边哭边说，我太谢谢您了，您不知道这么多年这病给我造成的痛苦啊，真的太谢谢您了。师父说，不用。女主持人也说，这位听众朋友不要太激动。 师父接着说，听我讲啊，气功师治病是采用超常的手法。有的人悟性好，气功师问他好没好，他说好了，就真的好了。有的人悟性差一点，气功师问好没好，他说好了，但好像还有点难受。这样一来，就真的给自己留了一点。法轮功是给予，是奉献，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在传授班里，李洪志先生首先要为学员调整身体，调整到适合于大法修炼的状态。有病者要帮助其去掉病灶，然后为其疏通经络。在此基础上，要在每一位学员的小腹部位下法轮。这个法轮是帮助学员练功用的，它24小时运转，达到法练人的目的，即人不能时时在练功，而法轮在时时帮助修炼者练功。下面向您播报425事件发生的全过程。1999年4月11号，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该文章引用不实的事例，用诬陷的手法指名攻击法轮功，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形象，污蔑法轮功师父。何作修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名为院士却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是一个依附政治的文人。在此之前，何作修就曾在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中用一个和法轮功没有关系的例子诋毁法轮功。北京的法轮功学员指出了其错误，北京电视台也承认了失误。可是此次何作修再次利用这个不实的事例诬陷法轮功。在中共协党统治下的中国，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公开发言澄清事实的渠道。何作修的文章发表后，天津法轮功学员期望通过向杂志编辑部讲清事实真相来消除该文章的恶劣影响。因此4月18号至24号，部分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机构反映实情。到天津教育学院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他们自觉地保持安静和良好的秩序，并留出通往学院各个角落的通道，校门外也有法轮功学员义务维持秩序。天津法轮功学员到教育学院如实反映情况，以及其后的425上访是完全合法的，是符合宪法第41条之规定的。然而在1999年4月23号、24号两天，中共协党政法委书记罗干指使天津市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300多名，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部分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45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市政府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的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天津市政府的反常态度和警察的毫无顾忌，使人们明显感到一股来自中共高层的压力。1999年4月25号，万余名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中南海外上访。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释放天津被捕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面接待了学员代表，并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十点，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上访学员捡干净。下面向您播报关于1999年720迫害法轮功的由来。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民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 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然而乔石等老干部的结论和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在1999年425事件中的开明做法引起了独裁者江泽民的不满，而法轮功创始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更是令江泽民妒忌。这个汉奸出身镇压六四学生的中共独裁者强烈的妒忌和恐惧心理，使他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反对，于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集团利用中共协党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编造和散布各种谎言，如同文革再现，一时间神州大地血雨腥风。然而历史上对正信的迫害从来没有成功过，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无私无畏体现出的慈悲、坚忍的力量贯穿于法轮功学员15年反迫害、讲真相的历程中。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现在这个危害人类半个多世纪的共产邪党已经处于最后的解体之中，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必将走向结束。在这历史的最后时刻，请您认清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们共同迎接人类的新纪元。